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述的课程。上一次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第十品，观然可然品。也就是说呢，上次其实已经进行到503页啊，第九首偈颂。那可是呢，稍微先复习一下，从482页这边，482页这边呢，就是第十品，然可然品啊。那主要呢，他这边吉藏大师一样先做个交代，为什么会有这一品的来由啊？他一样用了九方面啊，九个理由，九方面来讲这个这一品的来由。那么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第二点，482页他写个二者啊，请看这个，他说前面都是讲因尘假。这一品呢是迫于相待，那么也就是呢所谓的相待假啊。那这个因尘假、相待假呢，你看它在499页、499页的最后一行，这第七首偈颂结束之后要进入这个第八首，也是一样，这边讲的是相待门破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因尘假、相待假呢稍微了解一下啊。这个是诚实论里面讲到的三假啊。那么这个是假名相品哦，这个诚实论每一品都很短，所以你看那个假名相品就已经到142品，我从来没看过有这么多品的哦。所以呢它的品都很短，那这个是142品所立的三假，一个因尘假，一个相续假，一个相待假。那么因尘假呢，就是说这些有为法是因缘所成，既然是因缘所成，在佛法的角度来说，那就不是真实有的，所以呢这叫做因尘假。那么相续假呢，主要是在讲心法，众生的心念是念念相续，前念灭，后念生。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是这样子的一种相续，我们以为我们的念头实有，实际上从相续来说，那也不是真的有。那最喜欢我最喜欢引用的例子就是呢，瀑布啊，流水啊，或者是火焰啊，这些都是呢因为念念相续啊，有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是实有的啊。在佛法的角度来说，这个都是不是实有的啊。那相待假，就第三个相待假，前面呢是因尘假、相续假，第三个是相待假。那一切诸法各有对待，所以呢长短啊、大小啊、有无啊、强弱啊、多少啊，啊都是从相待而产生出来的。例如心境也是能见的、能知的心所见所知的境，心境也是一种相待而成立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诚实论的用词，三种假。那么到了成唯识论这边呢，它换一个名词，然后呢解释呢也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大致上呢大同小异，类似。第一个呢叫做聚集啊，第二个叫做相续，第三个呢叫做分位，只有相续这个名词是一样啊。所以他立的三个假是这三种假，聚集、相续、分位。那么但是在解释的时候跟诚实论比较不一样的，它是配合这个，你看聚集呢是多法，然后一时，就像呢这个瓶子啊、杯子啊，齁，就是很多条件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这么一个杯子，所以是多法一时所集成的，这叫做聚集假。所以能集的假子都是从唯识来说是实法，但是这样聚集起来呢都是假，所以这样叫做聚集假。所以它是相当于上面那个诚实论的因尘假。然后再来相续呢，是时间上的定立出来的，过去未来等因果于多法上多时上立一假法。所以你看那边，这边是多法一时啊，时间是一个时间，可是这边是多时啊，所以强调的呢是无，好像要再拉前面一点，拜托一下再拉前面，否则你们会那边会没看到，再往前拉啊， 对 ，OK， 哎，好像可以，这样可以吗？有看到吗？最右边的是多法上立一假法，有哈、哦。好，所以这个是时间多时，这叫相续假。所以呢，跟那个诚实论一样，那他举例的呢是不相应行，不相应行法于一时一法上。哦，对不起，这边对不起，断句断错了啊。相续假到这边结束，然后如果是不相应行法呢，是一时一法，前面第一个呢是多法一时，第二个呢是多法多时，第三个呢是一法一时，立一个假法，这叫做分位假。所以它跟相待假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哦，它并不是纯粹相对而建立的啊、哦，它没有完全是用相对的观念，而是用分位。例如说得跟失。这种德的观念啊、哦、它是一种心不相应行法啊、哦、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它不一定完全是用一种相待的观念，但是呢它在某些方面来讲，它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我们在凡夫上面觉得很实质的那种东西啊、哦、一种很抽象的东西也是属于这种分位讲啊、哦，好，这个是三种假，诚实论跟成为是论不一样的一种定义。那为什么强调这个假？就是呢，如果我们能够看穿一切有为法，都不外乎是这三种假象，那你才能够真正的看穿，不会去执着它，啊、哦，看穿它不执着它。好，回到482这边。所以这一品一开始呢，吉藏大师呢就先跟我们讲了哈、哦，他主要这一品呢是要破相待，前面都是要破因尘，这边呢主要是要破相待。那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做说明呢？就是木材、心跟火。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边呢，就把那个燃可燃呢先定义清楚。火本身叫做燃，那被火烧的那个心叫做可燃、哦、那不一定一定是木材了，比如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是打火机，那可燃的呢就是那个天然瓦斯，然后呢燃呢就是一打了之后出现火的那个样子、哦、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让你去了解这两者之间真的都是相待而有的呢，还是先有然后再相待而成呢？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破相待。啊、哦，之前呢，我们讲说啊，长跟短是相待而有的。那起码呢，我们这么说，两本书，用这两本书的话呢，我们说相待有啊。你说哪一本书比较厚，哪一本书比较薄？那这个本身看起来就是比这本厚。所以呢，什么叫做厚，什么叫做薄，那只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的让你去了解，哦，这个叫做厚一点，这个、叫薄一点，那这差别就更大，这两本差别就更大，更容易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就一本书来讲，这本书你能说它厚还是薄，你就说不出来。到底这样子的200多页，还没有哈，差不多204页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有一定是16的倍数，一定是16的倍数啊，这个是我们印刷哈、哦、的一个必有的观念。所以呢，这个204页，你说它是厚还是薄，你说不出来啊、哦。因此呢，这种厚薄一定是相对而有的。可是呢，这样子的一种相对而有。哦，这种相对而有是先有实体的东西，两个实体的东西，然后对比出来，说相待出来，说哎，这叫厚，这叫薄。但实际上呢，在中论要告诉你的，啊、哦，他说厚跟薄，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因为你之所以透过两本的比较， 去定义什么叫厚什么叫薄是有两个实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两个实体的东西不是像这么这两本书这么明确，而是呢它真的是互相成立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很喜欢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南纵当过兵啊，知道呢诶三支枪架在一起，它就可以不需要靠其他东西，它就可以站立起来。那这个东西它完全是靠着彼此之间互相成立出来的啊，那因此这个中论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你，这种相待而有，如果你一定是用这种有实体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相待，他说那种相待既然建立在是两个实体的东西，那这个可以说是相待，但如果这两个实体都不是实体呢，这两个东西都不是实体呢，哦，那你说怎么样去建立相待的关系？所以在第八品第八首偈颂第九首偈颂他才会说，你说是相待有的，那请问是先相待而有还是相待之后才有啊？不，对不起，先有然后才相待还是呢相待之后才有，这个就是第八跟第九首偈颂要讨论的。就好像我们刚刚举那三支枪啊，那么三支枪本身就我们的观念，枪本身都是实体，所以三支枪架起来只是架出诶有没有一个东西看起来好像，那如果一个脚架啊，像那样子的一个脚架本身它就是靠三支脚，那这时候这样的三只脚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架子，缺掉一只，你能够说它叫做脚架？不行，你说啊，那个叫做坏掉的脚架。但是你怎么知道它还叫做坏掉的脚架？因为你说，因为它本来应该正常是三只脚，但是如果我让你看两只铁棒，本来摆在这边，你一定不会说这叫做三。脚架的两只脚，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组合起来，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不是做这个的，哦，或者说你根本没看过这个东西，最后的成品是什么？只是让你看两只元素，两只的这个单只的铁棒，你会说这个是脚架的铁棒吗？两只脚吗？不会，你顶多说两只铁棒，它不会让你马上联想到那个是脚架的两个东西。所以待而成或者是成而待这个观念，这是第八首偈颂第九首偈颂要讲的。那现在然可然也是这样，哦，你说这个天然瓦斯跟打火机打出来的火，那个火跟那个天然瓦斯，哦，那个液态的那个瓦斯，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天然瓦斯本身里面就已经是火，你说那你为什么叫它叫做天然瓦斯？明明它就是像液态的一个瓦斯，你看它那个样子就叫做瓦斯啊，或者是那个是什么水啊，看起来也不像瓦斯，像水一样，这不灭火啊，可是经过一打之后就变成火，这时候你不会把那个火说啊那个叫做瓦斯，你可以说那个是因为瓦斯而点出来的火。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就像这样，燃跟可燃，火跟心之间的关系，这个木材如果还没有着火，我们称它为叫做木材，它的定义是说什么叫做心，已经着了火了叫做心，如果没有着火之前叫做木材。那请问这个心跟火之间的关系是各自有独立的字体还是分不开的？既然分不开的，那你就不能够说叫做相待有或者是有后相待 你说有后香袋不可以，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你本来没有火，本来只是木材，真的点火以后才叫做正在燃烧的心，哦，所以你说呢，有之后才香袋，这个我可以承认。但如果香袋而有，为什么不行？香袋而有为什么不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接受中观思想的训练之前，都是这样想：长跟短，长是香袋而有，短也是香袋而有。那为什么香袋而有不可以呢？他说，既然是香袋而假立的，怎么是真的有呢？所以说它相待而有，是说它是假有，相似的好像有，所以既然是这样，它就不是真的有，只是说用这样的一个相待的关系去描述它为什么会看起来好像有。这个就是这一品为什么说它叫做破相待假。你相待假很好啊，我们这样观念就很好啊，哦，很适合我们凡夫来修如何观一切法都如幻如化。现在他是连相待假都要破，怎么个破？就是像刚刚墨学讲的这样，既然是相待而有的，它就不是实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看穿它的假象。所以这一品前面说了很多，他只是列的比较细啊，所以他真正你看他在后面他在破的时候啊，分成好几门，你看好，在484的最后的六行七行最后七行，他用六门来说啊，所以他前面说呢，前面的这个都是用譬喻。然可然作譬喻，但是这个譬喻里面呢，用六门，一义门、相待门啊，一直到呢这个第六五求门。那一义门先讲，之后呢就进入相待门。所以他相待门讲，这个一义门讲完之后，他要进入相待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看哈，493的最后一行。偏破义，也就是说义跟义讲完之后，特别呢在义这边呢来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然可然，用这个来譬喻人跟法，人有还是法有这样子齁，或者是五音组合成人，那五音有没有，人我有没有，所以这个然可然他就用来譬喻这个。所以你看他这边讲了，以多位五音是实，人是假，所以组成人我的这个五音，在佛教的部派里面有很多认为呢，这个五音是实有，然后透过实有的五音组合出来的人我是假有，所以这样一来呢，法实人假，那这样就不同啊，人跟我啊，人跟法，对不起，人跟法，就一个是实，一个是假，那假跟实就不同，所以这里面要去破它。所以在相待里面呢，为什么要特别破这个义？明明呢，先一义已经讲完了，为什么接着呢要去破义？就是把它拉到我们真正修行上。我们佛法修行一开始就是要观无我，那观无我不要往外观，这个范围太广泛了，就观自己的身心五蕴，这当中没有实我，没有真的有我。可是呢，这样一观，一开始呢就会先，诶，那五蕴有啊，五蕴组合的我是没有，但是五蕴有啊，那如何再去破它？ 所以这里面呢，它就是偏颇义的用意就在这里。所以在很多相待的观念里面，我们哈脑袋里面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常常都已经是呢既有的，已经很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在。所以这时候中观它就是从你认为那是打不破的东西，根深蒂固的东西，再给你破掉。啊，这是中观的一个特色了哈。好，那么四八四这边的这几门哈，我们看一下四八四哈，这个二四六第六行，他说这一品哈开成三部分，第一个呢是破外欲说，第二个呢他说是破其法说。那么破其法说呢，上一次跟各位交代过，实际上它就是从512页的第15首偈颂，那个是属于第二个部分破法说。所以在这个之前都是用然可然这个譬喻去说明，等到了这个512页的这个第15首偈颂，才真正呢就着法上面去说。那就着法上面去说是说什么呢？你看512页这边哈，他讲的是受是五因，受者是人我，所以就有受跟受者。那然可然这种譬喻，如果呢不能够实际上真的有然可然，所以呢用然可然来譬喻五因跟人我的关系也不能够成立。那不但是这个受者不可以成立，是一切法平一等一切法也都不能够实有。所以这就是他的破其法说。所以在这个之前都是呢用然可然来破。所以这是第二部分，再还回四八四。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那他说那个第二部分的上面问曰何故说然可然，那个呢就是在512那边。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若人说有我，那个就是呢513页的第16首偈颂。那这个部分呢是说我譬喻也说完了，法上面也说完了，那还要再讲什么呢？讲在佛门内的各宗各派，如果还有一点点对于人我法我有一点点的执着，也通通都要呵责。所以这里面你看他这个513的偈颂就说，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所以不管你对人我法我的执着有多细微，只要有通通都要破。所以这就是第三段的意思。所以它重点摆在第一段破欲说这一段。那破欲说这一段呢就是呢分六门，先从意义门，然后呢再来相待门，再来呢就是因不因门那这个偈颂的一个配合应该上次都给各位交代过了然后呢这个内外门、三十门、五求门。那一义门呢，你看他一开始484到485的问也是讲的是受者，问曰因有受者如然可然然后呢他就把它配上去，这个然可然跟法上面呢，然是受者，可然是受，所谓五蕴，五蕴组合起来变成是人我所以呢这个因为有木材，所以才能够烧出火来，所以等于他用这样的譬喻，因为有五蕴所以才会有我出来，所以有五蕴才有受者，那个者就是人所以他直接呢就是不是这样呢答不是这样，因为然可然 都不能够自信有，不能够有自信，所以不可以透过然可然来譬喻有五蕴，有五蕴组成的人我。那接下来他就说，那一法成，二法成就是一义门，二法就是义。他直接就告诉你，一法成也不行，二法成也不行。结果呢，他就避开。你看好四八六，他说我们先不要去讲一义，好，因为之前都用一义被迫知道了哈，再讲一义呢，当然又不行了。所以先把一义法放下，然后他自己就提出来啊，四八六这边若言无然可然，如果你说一定没有然可然，那你干嘛要用一义相来破我？如同龟毛兔角本来都没有的东西，所以呢本来就没有了，那你何必去破它？你现在既然要用一义门去破它，可见你就承认它是有。更何况世间眼见实有事，先看到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可思维，所以你还会用一义法去思维它，要去破它，可见它是真的有。他就举例有金，有这个金属，然后才可以把那个金属拿来烧，拿来断。所以你既然要用一义法来破然可然，可见真的有然可然这个事情，要不然你干嘛要用一义法去思维要去破它呢？所以他就先假设是这样，然后四八七就说，如果你承认有一义法，就相对于你承认有然可然，那你承认有然可然，也就可以用然可然来譬喻受受者，这就是四八七的论文。然后呢，四八八他就回答说，随世俗法言说不应有过，我只是随顺的语言文字，世俗的语言文字，我用世俗的语言文字去讲然可然，然后呢再去说然可然是一还是义，然可然若说一若说义，我这样去说，不叫做我内心承认他实有，接受他实有，不名为受。你不能够说我嘴巴讲了，我内心就真的承认他有了，不能这样说。更何况我如果离开世俗言说，我要讲什么呢？则无所论呢、那我不去说这些道理，若不说然可然，我云何能有所破呢？更何况我是顺着你说的，你说然可然用来譬喻受受者啊，所以我是随顺你的话，说然可然的一义，最主要要去破然可然，你不能够把它成立有之后呢，以此类推来推出有受受者。所以我如果都不能说，都没有用语言文字，那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所以四九零就说了，若无所说则义不可明，我就没有办法让你了解我的本来的意思啦。所以如有论者欲破有无，必因言有无，要去破有无这些观念的话，也必须要透过语言文字。所以我透过语言文字去讲有无，跟你内心认定的实有实无那是不一样的，不以称语言文字上称有无，而故而受有无。我内心不是承认它实际上有真的有真的无，是随顺世间言说，所以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接下来就若口有言，这个是反辩啊。如果我嘴巴讲就是真的接受实有实无的话，那我也可以说你讲出来那个你就等于是接受我的理论了啊。你说这个破啊，破有破无，那你一讲你就接受了吗？你也没有办法接受啊，也是要我透过我不断的说明你才接受啊。所以一样的，我讲然可然也一样，所以有言说我内心还不是真的承认它实有，所以我就可以用一义法去思维去破然可然，这样子。所以他先说明这个，然后呢接下来才是记诵然跟可然是一还是义。若然是可然，如果这两者是一，就好像作跟作者，作者是人，人去造业， 那就变成是同一个东西了，怎么可能呢？哦，怎么会说我是人，然后所造的业一样？哦，他说，如果然跟可然是一，那种错误就像作者是一样的错误。哦，第二个呢，如果然跟可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实体的东西，那就离可然就有然，离开木材就有火。他说这个也不对。所以在吉藏大师的注解里面呢，我们就把它重点挑出来，491的这个倒数第六行，491的倒数第六行，他说如果火跟心是一，两者是一的话，就有四种过失。第一个，就把佛教的基本理论因缘给破掉。如果因缘的基本理论被破掉，破因缘，那也就破假有，也等于是破空性，破中道，全部破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在倒数第三行，若一火跟心是一，那既然火跟心是一样，那就是火心等于火啊，所以现在火烧心，火去烧木材，那等于是火烧火，那心传心，那没有说火烧心的事情了哈。这是第二个过失。第三个过失是，你讲火就等于是讲心，讲心就等于讲火，那他说这样有什么过失？就好像你讲瓶子，跟那个做瓶子的人，换陶师得瓶，换瓶得陶师，怎么可能？所以一个是做出来的东西，一个是作者，一定不能一样的。第四个过失，人法一的话，那人常法无常。你说哪一个是常，哪一个是无常？两个都无常，还是两个都常？有这样的过失，通通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火跟心是一的四种过失在这里。再来，火跟心的不同，这个就比较好想。火跟心的意义呢，有些地方还不是想得很清楚，但是你慢慢想，你应该可以想懂。那火跟心的不同啊，就是说火有自己的字体，木材有木材自己的字体。可是这个木材不是没有着火的木材啊，是已经着火的木材，叫做心哦。这两个还各自有字体，就有四种过失，一样破因缘。那个火不需要木材，所以它就无相因。无相因的话，就不是因缘。那不是因缘呢？那空性、假跟中道，通通被破掉。所以这样的过失就跟那个火跟心是一，是的过失是一样的。所以他只讲一个，所以你看492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如一中之过，他去讲一个，他明明前面讲说若一也有四过，结果他只讲一个。所以上次有跟各位交代说，这个地方呢是以此类推，其他三个就跟那个义是一样的。我们讲白一点好了，那个火跟心，我们不要用木材，比较容易混淆。那个打火机的火，那个天然瓦斯跟火，正在烧的那个火，不是在那个打火机里面那个液态的瓦斯哦。请问正在烧的那个火里面是完全没有液态瓦斯吗？如果没有，你等于 你把手一放掉，那个火就不见了。为什么你把手一放掉，那个火就不见了？我们现在的观念 很清楚啊，因为你那个燃料没有一直提供啊，所以而且它那个烧速那个化学变化很快，一下子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请问在打火机上头正在烧的那个火可以跟那个瓦斯离开吗？分开吗？完全不行。所以他讲的义就是像这样，那个火跟心，燃跟可燃， 你现在把那个可燃换成瓦斯，哦，这样去想，燃跟可燃可以分开吗？分不开。所以从这边呢，其实哦，从这个譬喻里面，我们常常如果不要用中论的思想，你去想，我们用那个打火机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哦，我们这个我离开五蕴色受想行识，有这个另外的我可得吗？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问曰那边会这样子去做譬喻，然可然跟受受者五蕴跟人我跟那个然可然的关系不是很像吗？离开五蕴没有我，我在哪里？要就着这个五蕴啊来讲这个人我。可是现在中观呢要给你破掉的是，你用这个譬喻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在？你还认定了有五蕴在，五蕴的组合出来的那个我你还是没办法放掉。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你都还只有五蕴，有五蕴组合出来的我。所以他现在呢透过然可然品给你破掉，说可然的五蕴既不是实有，从不是实有的五蕴组合出来的我怎么会实有？所以然可然都不是实有自性，所以这种现象只是好像有，包括那个五蕴也好像有，组合出来的我也好像有。你必须要了解这两者都不是实有，那整个就破掉了。我说他只是先透过一义，五蕴跟我是一还是义？好，这样破一也不行，义也更不行。可是呢在义当中呢你还会有其他的执着，所以接下来才要破义，特别破义啊。所以刚刚就讲了四九三的最后一行偏破义啊，偏破义里面四九四，如是常因然，不因可然生，则无然火功，亦名无作火。也就是说火跟然跟可然，火跟心如果是可以分开的，就有四种过失。哪四种过失？就在四九四的第四行，那就火可以不需要木材，就自己独立存在，常燃，对不对？它不需要火啊，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啊。第二个失因，它不需要心，不需要木材，它也可以自己独立存在，所以叫失心啊，失因。那失缘就是不需要人家去做外缘。就是说你一根木材为什么可以变成是心，着火的心呢？总要有人去做这些外缘，所以现在可以分开，也不需要缘，思缘。那第四个就没有作用。所谓的这个心跟火分不开，就是火可以一直在烧那个木材，现在火跟心可以分开，那火的作用是什么？就没有作用，它不需要去烧木材，所以这叫做无用无作啊。那所以比较难懂的就是那个无作无用啊，在这个四九四的倒数二四六七倒数第七行，无作者，作是用，火以烧心为用。现在既然是离开木材可以一直自己独立存在，他不需要去烧心，所以就无烧心之用，这叫做无作啊。所以则无燃火功，一名无作火，这两句话就是在强调那个火没有用，跟呢不需要人下去做工啊，做缘这样子啊。所以三跟四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四九五第三个寄送，燃不待可燃，则不从原生，火若常燃者，人工因则因空。实际上是把那四种过失再整理出来两种过失，失因跟失缘。 那个火不带可燃，那就不需要木材，它就可以自己独立啊，所以就失因。那也不需要人去点燃它，所以就是失缘。所以他说后面这两句，火若常燃者，人工则因空啊。所以那个无作跟那个 无功就包括在这里头了。所以实际上他说这四种诗呢，是把前面这两种诗是把前面的四种诗再整理出来这两个，所以四诗跟二诗呢其实是一样的哈，只是呢看你的讲的宽还是广这样而已啊。好，那四九六第四首偈颂，若如未燃时，名为可燃者，尔时但有心，何物燃可燃？他这边呢，他主要是要说什么呢？一种叫做相因义，一个叫不相因义。也就是说呢，反驳的人说，你刚刚讲火燃可燃可以分开哈，你一直强调的是那个不相因义，两者没有互相关系的那种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相因的义，因为你强调的是不相因的义，所以有那四种诗。我现在呢，我的可燃跟燃呢是不同，但是呢是相因，又相因又不同。那怎么说呢？你看倒数第三行，四九六倒数第三行，这个燃时方是可燃，正在烧的时候，那颗木材才叫做心。所以燃时木材在转名字叫做心，所以这时候的可燃的心呢，是因为火的燃，然后那个燃呢，也因为可燃的心才有火。所以我讲的是这种可相因的义啊，所以一定要有因有缘，它才能够有火。所以我避免掉的常燃的过失啊，然后呢，有因有缘。也是要有人去烧，然后火呢也真的有烧着木材，所以四种过失通通都没有，这个就是他反驳的地方。所以他定义的就是正在烧的时候，燃跟可燃是不一样，但是呢我讲的燃可燃不一样，是正在烧的时候。那他的那个中观论师回答他说呢，如果是这样，那你没有强调火跟心有自体，如果你不强调这个火跟心呢燃可燃有自体，那我可以承认你那个就叫做因缘。可是你现在又要强调两个不一样，有可是又有自体，又在这正在烧的时候，所以四九七的这个第三行呢，他说那个第三句第四句，尔时但有心，何物燃可燃，这就是破它。纵然烧的时候还只是叫做心，不因名可燃，不然它为什么叫做有自性？所以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在这里，中观论师所破的就在，如果你强调有自性有自体，它永远不会变，那才叫做有自性有自体。如果它会变，它不能够叫做有自性有自体。所以正在烧的时候也只能够说只有心，不能够叫做可燃，因为他说烧不烧都跟火不一样，都跟燃不一样。所以烧跟不烧通通都是心，那请问到底是被烧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真的被烧？没有啊。所以你不能够说燃的时候正在燃时叫做可燃，除非你放弃有自信。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四九七的最后两行那个长行文，若未先有心，然后烧时名可燃，事事不尔，若离燃别有可燃者，离开火另有一个可燃的，是另外分开哦。既然是分开的时候叫做可燃，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燃时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强调离开燃另有可燃的自信，又要强调那个时间点， 那到底那时候火在烧什么？什么东西被火烧？所以可见呢，不能够离开火，另有可燃自己独立的东西。四九八，另外一个，如果燃可燃是分开的，意，就好像你跟我，我们是两个个体，那我不到你的身上去，你也不到我身上来，那才叫做两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他说，若意则不至。那火烧不到木材上面去，那叫做可燃吗？所以他说，若意则不至，不至则不烧，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那就火是火，永远都是火，木材永远是木材，怎么可能火去烧木材呢？哦，所以这一段会比较好懂。若燃，长行，若燃亦可燃，所以这个火呢就烧不到木材上面去，不因至可燃，何以故？不相待成故，可以是独立的啊！啊，若燃不相待成，则自助其体。火是自己可以有独立的火，那何用可燃？哦，没有燃料，你有看到那个没有燃料的火吗？你说有啊？什么？气体啊？气体眼睛看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并不是没有可燃物哎。所以呢，那个瓦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被引爆，就是它平常漏在空气当中，我们看不到，但是像有瓦斯，所以不能够用那个来反驳这个。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说，火可以离开那个可燃物，自己有独立的自体，那这样的话何用可燃？如果火跟可那个燃跟可燃是可以分开的，这是不可能哈！是故不至，若不至则不燃可燃，就不会去烧那个可燃啊！不至则不燃可燃，那个不燃，那个下面那个燃是动词，就不会去烧那个可燃。何以故？无有不至而能烧，怎么可能不去烧可燃物啊？所以若不燃则无灭，没有烧，那也就没有灭哦，那就火就独立，就一直常住在那边了。有那个独立自己常燃的火吗？不可能啊、哦！一定要有可燃物才可以。然后呢？问曰：这外人就燃与可燃异，而能自可燃。如此自彼人，彼人自此人。他说一定要不一样，才能够叫做呢去烧它。你刚强调一定要去烧到可燃物啊，所以可见一定是不同的啊。如果是两个是相同的，那就不能够叫做自啊。你一定要强调要智，那当然就要不一样啊。像本来有两个人，现在呢，这个人走到那个人，这样才叫做智啊。哦，所以他举例呢，四九九的第四行啊、哦，这个长行，他当然不一定要举例男跟女，然后，那么这是只要是两个人就好了，一定要有两个独立的个体，你才能够说这个人走到那个人那边去啊。这个是外人要救。那中观论是怎么破呢？若未燃可燃，二俱相离者，如是燃则能，至于彼可燃。他的这个长行文就讲了：若离燃有可燃，若离可燃有燃，就两个可以分开，各自成者。啊、哦，如果如同你说的是这样，的确呢，就是可以呢，是燃自可燃。如果真的可以独立。那真的如同你说的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儿时不尔啊。为什么？事实上你去看，离开火有那个可燃物可言吗？离开可燃也就没有火可言呢、啊、但是你所举例的两个人，男跟女，那可以有独立的字体啊。所以你用有独立的字体去譬喻燃可燃是不通的，是不成类比的。所以你说为什么不成类比？当那个木材还没有被烧的时候，还没有起火的时候，它不叫可燃，它叫木材。它从木材转名字叫做可燃物，是它已经着火了。所以那个可燃不能离开火，那个火是离不开可燃物的， 所以这两者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字体的，不像两个人独立的两个人，不一样的，你这个譬喻是不对的。好，那这样的话他就强调那就是相待的啦。问曰：然可然相待而有，因可然有然，因然有可然，二法相待成，这样子可以了吧？哦，这是你刚刚给我的观念啦，所以我现在接受你的观念啦，那是相待成呢。哦，答曰，结果你看哦，五百页答曰，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八首偈颂：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何法，而有然可然。你说相待也不行吗？他不是说不行，只是你对相待成这个观念，你有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这个相待的观念，他在五百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他说这个相待的观念在佛门里面，在佛法里面呢用的很多，哦，生死涅槃，哦，三圣一圣，这也是相待有的，哦，但是第二行内外大小为时有相待，于中起乎爱见成于业苦，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出在你认为时有，时有相待，然后在这个相待的时有当中呢，你起乎爱见，喜欢讨厌，同意不同意，这里面呢就是默学一直跟各位强调那个宗派之间的观念也是这样。当你接受了这一宗的思想，看到其他宗呢就不对，错误，就全盘否定。那就像吉藏大师讲的，起乎爱见之后就成于业苦，就造业，就以后就会果报。所以论主中观的论主求相待无从，所以接下来要更进一步的告诉你，不能够呢时有相待。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才能够烦恼使尽，你才能够真正净化你的烦恼。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破相待？这里面的相待的观念呢，他就讲了有通别的不同，有定不定的不同，有一法两法的不同。它的通别呢，这个就很值得我们看哈，常跟不常。所以它只定义一个叫做常，其他呢就叫做不常。所以常不常，这个就是通淡。那如果长跟短，这叫做别淡。所以呢这个通别呢，有另外一个法师用一个名称呢叫做疏密相待。长跟短这是很清楚的，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叫做疏。那如果长跟不长，就自己本身这样子，这叫做密啊，密待。所以呢通别或者是疏密是同一类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论里面也看贫不贫，亲不亲，也是这种通带密带啊。那定不定呢？啊，定就是有定法，像生死跟涅槃、色法跟心法，这是本身两者都有一定的特色，两者的一个不同的特色互相对待啊。那不定带的话呢，就像他讲了。无耻跟一障，哦，那是因为无耻相对于一障是比较短，可是无耻相对于三尺那就变长了。所以无耻本身到底是长还是短，哦，它的长短是不定带。就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这本书这样子204页是厚还是薄，哦，一样的，这叫做不定带。那一法带跟两法带啊，一法带就是自己本身，他可以是人家的儿子，也可以是别人的父亲，这叫一法带。那两法的话，就的确有两个法，一个长一个短这样子。所以呢，这种带的观念可以有很多种啊，以此类推，高下、美丑、善恶、真伪、是非，那也是相带来的啊。所以有人在问说，这个善恶的标准何在啊？ 我说这个善恶的标准看你要用什么做标准。在那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解里面，他把它整理出来啊，从粗到浅，从粗浅到深细，这样分成五个阶段去讲善恶。啊，你说那在哪里？忘记在哪一品了哈。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我只记得经文是那一段，在解释那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天人善恶，国土出妙，好像是二十几品的样子哈。那边呢，黄念祖老居士就把那个五个阶层的善恶给列出来啊，所以善恶是非本来就是相待而有的，可是呢，放到世间法上来说，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才好。如果我们世间人没有把这个善恶的标准先定好的话，就像佛门里面讲的说，善恶有深浅的标准，这样一来，那世间人没有办法呢，像真正大修行人这么有智慧，那会乱掉的，真的会乱掉。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他要替世间人定出这些善恶是非的标准的，在他内心并不是那么的严格，说善这样就叫善，那样就叫恶，因为他有智慧能够了解深浅的问题，但是要替世间人定下这些标准，否则世间会乱啊。好，这个是题外话，可是讲这个好像比较精彩一点。讲这个理论有时候都觉得哎呀蛮伤脑筋的这样。好，所以呢，现在你看五百页的最后两行，他很奇怪哦，明明开始在要进入相待门，进入第八纪，可是你看那个五百页最后两行，他说今此四纪骗破一切相待意。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因为这个底下开始八九十十一这四纪呢，有互相连带的关系，尤其呢是到了505页到506页，他就把这四纪呢就连着一起讲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个观点，这四首偈颂是彼此有互相密切的关系，你看到505页506页呢，你都能看不，你不知道他不知道说什么，你都看不、哦、所以呢一定要先跟交代在这里哈，所以你看五百页的最后两一行，八九两纪是破成代，成而后代，先有两法，然后呢再相待，然后呢十跟十一是破代成，代而后成立，就是代而后有，你把那个成换成有就比较好懂，好，所以先有而后代。还是呢先带而后有，这两个都要破、哦、所以呢501页的第四行他说这两门呢各分为两部分啊，所以第一个成带破成带这部分，第八首寄送是定开即是破，第九首是受定正破成带啊、哦、所以一个八一个九，第八首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合法，而有然可然。他说既然你讲相待、哦、那请问是先有然还是先有可然？简单的就是先就问你这个、哦、既然是相待有的、哦、那请问是先有可然还是先有然？先定有合法，而有然可然。所以呢长行我们直接看，若因可然而然成，可然在前，亦因因然可然成，所以也可以说然在前。所以第一句话是说先有可然，然后相待的有然，第二句话是说先有然，然后相待的有可然，请问你先决定哪一个？好，所以你看咯，他前面的解释他说定开为二，上半双叠，下半正定， 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要决定先决定在哪一个。哈，他说呢，常常就有讲，但是我现在先略示之。如果你先把可燃放在前面，先有可燃，然后之后才有燃，那一样啊，那就燃跟可燃又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了。则堕上易过。反过来说，先定燃，之后呢才有可燃，也一样，也是两个可以分开啊、嗯。所以有前有后。就相离，相离就是异，那就不叫相待而有。那如果说是分开的，然后一时并有，那这样干嘛要相待才有？你本来就有啦，哦，那只是把它两个放在一起而已啊，啊，心有心火并有啊，那那叫就是相待。你说那两个都无，那无就无了，哪有相待？通通不行。哦，他先给你否定。啊，那长行第一句呢，就是你到底是先把可燃放前面，还是把燃放前面？事中若先定有可燃，你先把可燃放前面，那则因可燃而燃成；若先定有燃，则因燃之后可燃才成。啊、哦，那你看你看你摆一个摆哪一个在前面？今若因可燃而燃成者，你把可燃放前面，所以先有可燃而后有燃。好啦，那这样的话就不因待然而有可然，就不需要相待的而有，因为你先有可然啦、啊、你就不需要对着然才有那个可然啦、啊、你自己已经先有啦，先有可然啦、啊、你就是不需要啦，不需要待然才有那个可然，你先有可然了嘛，所以可然在先啦、啊、然在后啦、啊哦、所以你把那个可燃在先燃在后中间加个句点、哦、就很清楚了、哦、所以你那个可燃可燃物不需要等待火啊、哦、它自己可以独立存在啊，所以呢502页他就说这是难、哦、双既然是双叠双定，那应该就要双难，所以他说先难先讲那个可燃在前、哦、那个木材可燃物在前，那后面呢燃在前的是在哪里呢？啊，他说呢，这个次立难燃在前是在倒数第三行这边，啊，所以若先燃后有可燃，啊，燃亦有如是过，这就是迫于燃在前也有四种过失，啊，所以他就是第二段他就不细说了，第一段才细说，啊，那为什么要把可燃放在前面？啊，在第一行惑人多忌故。迷惑的人大部分都这样认为，你看木先有木材啊，对不对？木材在前面，后来才着火了烧起来啊，所以可燃在前好像比较合理啊，所以才会说呢先定那个可燃在前。可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四种过失，第一失因，第二不成，第三不前，第四同坏啊。那么失因就像刚刚的这个501页的最后两行那个长行文，就不需要燃啊，你自己就可以自己独立有可燃啊、哦、所以他说呢失因就如文前面念过了、哦、那个好，那么不成，若燃不燃可燃，是则可燃不成。如果你把第二个字、哦、第二个燃字加个火字就更清楚了，也就是说那个第二个燃是做动词，如果那个火第一个燃是火，如果那个火不去烧那个可燃物，那就没有可燃物可言，这可燃物就不成立、哦、所以他说呢若燃不燃、哦、那个火不去燃烧则可燃不成，所以那个说明、哦、最后一句若然不然可然则可然不成，中间句点拿掉，可然不成、哦、你没有把它拿掉，你这若然不然可然则可然什么啊，然后不成，可然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火没有去烧那个心，那个木头永远叫木头不叫心，正在烧的木头叫做心， 结果那个火不去烧那个木头，那个木头永远不叫心，所以这就不成。因为可燃在前面呢、啊，对不对？所以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啊。所以那个火永远烧不到，因为你那个火是相对那个可燃物而有的，所以可燃物在前面，怎么也去烧不到前面那个可燃物。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又可燃不在于处，离于燃故。哦，那个烧火的木材心，它不在其他的地方，它不可以在火之前，也不可以离开火另外的地方，连离开火另外有可燃物都不可得了，更何况是那可要摆在火的前面，那更不可能。所以要在燃处方明可燃，实不在于处，岂在前也。离开火都没有可燃物可得，更何况你还要摆在火的前面，更不可能。所以就是夺其在前意。再来，若可燃不成，那燃亦不成。如果没有可燃可得，那依着可燃而有的燃也不可得。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常在问说，你们佛法讲啊，这个无明缘行，然后行缘事，然后最后有这个生死，那请问是无明怎么开始的？哦，也就跟后面那个本纪类似，那是先有佛性还是先有无明？啊，有时候你又把那个无始无明跟那个佛性结合在一起，就类似这样问这个，那是先有佛性还是先有无明？是无明在前还是佛性在前？类似这样。然后五蕴在前还是人我在前？所以后面他才会说，独子部讲说，这个不可说我，非即五蕴，非离五蕴。有一个不可说我啊，那就是后面独子部强调的。不过目前没有，他目前是说先定这个燃可燃谁在前，可燃在前也不可以，那燃在前也不可以。所以你说呢？这个他这边讲了，定开即是破，你一定要把燃可燃先相分开，然后相待而有，不可以。所以他说先有燃可燃，然后相待，不行，成而后代，这个不行啊。然后呢，第九首503，若因可燃燃，则燃成互成啊。如果因为可燃而有燃，这时候燃就成了再成第二次，是为可燃中，则为无有燃。这个他说呢，受定破成代义，他说这个偈颂在第四行这边讲，上半明燃有重成过，下半呢明可燃有，可是呢燃就无的过失，有可燃但是没有燃的这样的过失。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这一页倒数第三行，他也是下半明可燃有不成过啊的过失啊，所以这两句话有时候看不太懂。后来就说哦，可燃可以有，但是燃就没有了啊，所以那可燃中则为无有燃，可燃中没有燃这样子。好，那么503页的这个第五行，他说如果你把前有燃体待于可燃，则遭两种过失，先有燃的体，然后呢待于可燃，就有两种过失，先有燃，然后呢对着可燃又再有燃，所以叫重成。所以等于是先有燃，然后呢带着可燃再烧出来，就有两次重成的过失，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可燃有不成之过。为什么？可燃既然是 对着然而有的。现在然不可以先有，然后可然是对着然而有的，那然不能有，那可然也就不能有。所以他是他的意思是二者可然有不成之过，然不能实有，那可然也就不能实有。这是两个过失，所以先有然体待于可然有，这两个过失倒过来说，先有可然体后待于然，也有两个过失。哦，他就没说了，他意思就是跟前面一样，你把那个然改成可然就好了，把可然改成然，把然改成可然，就一样的。哦，所以你看他说上半为恶，出句迭淡，若因可然而有然，哦，然后次句正变重成，则然成互成，重成者未待可然已有然体，这是一层，次将然互待可然，互是一层，所以应该连上来比较好。哦，所以故未待已成，后待更成，这叫做重成。先有然了，后来呢带着可然又再成立一次，所以叫做重成。那如果重成有什么过失？一个东西就是成立一次就好，重成就变两个东西。如果你一个物可以有两层，那它的逻辑常这样，一个物可以有两层，那一层应该可以有两物，那物有两物一层，何有一物两层？他每次都搞这个，所以害得我们在那边想半天。后来啊，算了，习惯了，他就是这样的推论，一个逻辑错误，他可以推出四个逻辑错误这样。所以后来就懒得去想他的逻辑为什么会这样推，总之就是一个错误两就四个一起列出来哈。好，所以呢，四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这句话呢，他就说呢，倒数第三行是第二句哈，既将然待可然，你把然对着可然的，所以你一定要先有可然，你才能够依着可然有然，对不对？现在呢，可然不成，为什么？你的然不能成立啊。然后呢，你的然又带着可然来的，那你现在可然又带着然，那两个都不成。所以以如待故方成，今可然不待，故可然不成。哦，所以要么就是重成，要么就是不成。所以你看，然有重成，可然无成，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哦，然重成，然后呢可然无成。和尚又云，这个和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和尚清教师，他的老师又这么说解释这段话，当然带着可然的时候，哦，也就是说这句话这段话这个偈颂你怎么解释，如果然带可然而有，所以这时候然有重成之过，可然有失带之咎，有这样的过失。重成如上，先有可然，然后带着先有然，带着可然又再生一次然，所以这重成，重成如上。失带者怎么解释呢？你的然无带可然，为什么？先有已有可然啊，既先有则不带然而有，你可以不需要对着然而有可然呢，啊，它也变成是这样解释。所以为什么说可然就失带之过失，他也可以离开然自己独立啊。哦，所以他的法师呢，应该是法朗哈，是这样解释这段话的。哦，所以这段主要呢就讲了然有重成，然后可然就无成。好，长行文504的第二行，若欲因可然然后成立然，可然是木头，可然物，或者我们这样讲，可然物然后火，因着可然而成火，他说这样的话呢是火成以互成。为什么这样解释？然自住于然中，自己有自体，若然不自住其体，从可然成者无有事事，是故有事然从可然成， 有这个燃从可燃成聚点，今则燃成互成，有如是过。这里是一段，互有可燃无燃过，何以故？可燃离燃，自住其体故。是故燃可燃相应待，无有事事。开始头一个头两个大。他的逻辑是这样哦，燃可燃，如果呢先有，不要忘记哦，尘而后淡。现在如果先有燃，先有燃，然后呢这个燃是对着可燃而有的，他又要成立这个哦。先有燃，然后这个燃又是对着可燃而有的，那请问先有燃，然后呢又对着可燃而有燃，它是不是成立了两次？所以绝对不可以先有自体自性的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可燃这当中它没有燃的过失，然有重成的过失，先有一次对着他又有一次，那请问这个可燃到底他要对着什么东西来成立他的可燃？没有可以对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就无成啊，可燃就不成。那他的和尚是说另外一个解释说，他可以不需要对着燃，可以有啊，所以不耐燃而有。所以你注意看那个504页那个长行文哈，他说燃成以互成，何以故？燃自己有，自住燃中，自己有了，如果呢，如果不是这样，不是自住有，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从可燃成者无有事事。所以从有燃啊，有这个燃，然后呢从可燃成，这个时候成而互成，糟糕了。越讲越迷糊了。好，没关系，我们往下推齁，可能呢推到后面呢，在前面呢你们就可以想通，因为我发现我越讲你们好像越迷糊。好，接下来齁，下面两个偈颂。破带故成，也就是说前面呢先有自体，然后呢成而后带，这边呢是先带然后而后有，一样的，它是要分两个，第十首偈颂是正破，第十一首呢是示破、所以呢他说呢前面正破呢通通没有，都无破，然后十一首呢示破是言夫破，透过研究之后解释之后终于破掉了、所以你看说由，所以由此破来者，外云若沉静更淡，先有然后呢再淡，所以然有重成过，可然有失待过，它不需要相对待就可以有、所以今以待故方成，相待才成，未待不成，所以唯有一成就没有重成的过失。然后既然然待既待而成，没有重成，可然还待然故成啊，所以可然也就没有失待过。所以呢我用这样的相待而有，这样可不可以？他说不行，所以接下来要破的就是相待而有，所以是故破待成，待而成或是待而有，底下要破的就是这个，也就免掉呢重成跟失待的过失，结果还是不行啊。他就问何以知破待成，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一段这两段是在破待而有呢？既云若法有待成啊、这个就是哪里呢？507页那边十一首偈颂，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507页那个十一首偈颂，你看若法有待成，所以实际上齁，他第十首偈颂跟十一首偈颂的第一句都一样， 第十首505页的第一行这边，若法应待成。然后十一首呢，507那边的第一句，若法有待成。现在这两个意思是一样，有待成、应待成，都一样。好，所以回来504这边，他就说呢，偈颂讲的若法有待成，则之呢是待而故成。相对待而有，所以底下要破的就是相对待而真的有了，要破的就是这个。所以陈论师、陈实论师讲，他说这个呢上半是四谛，讲的是相待而有，下半呢是真谛，所以连这个相待而有也要破，这是真谛。他用这样来讲四谛跟真谛。那中甲师呢用的文字呢是不二之二，不二的二，然后呢下半呢是讲的是二而不二、哦、他说呢不管如何你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如果你还持有东西都是这边要破的。所以他说他亦云不二而二，二谛引悟，二而不二讲中道。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在破什么呢？就是连这个都不行，连这个都要破、哦，连恶而不恶啊，不恶而恶，如果你把它当成实有这样来讲也要破。好，这个是他的先交代一下，他要破的就是这种待成，破待成、哦、所以记诵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所以他说上面那两句，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现在呢无因待，无所成法，通通都破、哦、所以你看他这个第三行解释，若法有待成者，火这个燃是待可燃而成，是法还成待，这句话说这个燃法还成可燃加的待，所以还是有东西可以相对待，是待可燃而有而成，所以现在给你破掉，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所以他说今则无因待，破可燃为燃的因，破掉这个因。他怎么破？如果可燃有自体，若自有可燃体，可燃有自体，他就不需要对着燃而有，不因于燃，可燃就可以当成是燃的因。现在可燃不可以有自体自信，不能自有，而必须是待燃方有。既然是这样，它没有自体，它怎么能够作为燃的因呢？所以这叫做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也就没有因着可燃而有的燃。可燃没有，也就没有因着可燃而有的燃，这样，所以无因待，亦无所成法。所以他就解释，如果有可燃可以作为燃的因，所以燃可以因为有自信的可燃的体而成立。现在既然连可燃这个因都没有自体，无可燃为燃因，那怎么能够说呢燃因为可燃而得成立呢？所以叫做亦无所成法、哦、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另外一个解释方法，若法有待成，他说这一句话请看他给人家改了，应该是若法因待成，所以我才会说呢第十首跟第十一首的第一句意思都一样。所以他说呢第一句是就从成，若未待前程可有重程，心今待方程，所以呢就避免掉重程。第二句是法还程待啊，所以外人防难，如待他程，他因自程，所以现在呢是故是云啊，是故是云加句点，我还程他作待故，中间的句点不要，我还程他作待故，他不自程啊。到这里，今则无因待是另外一段开始，是论主破， 啊，如有自体，可为他作因。今因他而有无有自体，云何为他作因？故云今则无今，无因待，亦无所成法。如今不能为他作因，云何有为他是如之果？故无所成法。这一段呢，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来看，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啊。现在开始脑袋有点昏了哈。